第三种处理分歧的方法，将宗教完全个人化。另外一个处理宗教分歧的方法，就是容许个人私底下相信某信仰是真理，也可以传扬那信仰，但是不可以带到公共事务的范围。两位具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罗尔斯及奥迪主张说，在讨论公共政治时，不能谈论有关道德立场的问题，除非他们具有一个非宗教性的基础。罗尔斯以一个观点享有盛名，那就是他坚持在公共议题中不可含有他所谓的完全宗教性的观点。最近有许多科学家和哲学家签署了一份文件，护卫科学与世俗主义宣言。这份文件呼吁政府的领导人不可让宗教信仰影响立法及行政措施。签署者包括哲学家与生物伦理学家辛格、生物学家威尔逊和科学哲学家丹尼特等等。以哲学家罗提的看法为例，他认为宗教信仰必须严格的限制在私人范围里，绝对不允许被带到公共政策的讨论中，只要提出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论点，都会使得对话停止，因为不信的人无法参与讨论。有人抱怨这种方法是对宗教的歧视，但罗提及其他人反驳说，这种政策只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已。他们说他们并不是在意识形态上反对宗教本身，也不是想要控制宗教信仰，而只是要宗教保持在私人的范围里。因为若经常在公共论坛中为宗教而辩论，不但会造成分裂，也会浪费许多时间。他们认为因宗教而有的立场是狭隘的，是具有争议性的，而用非宗教性的推理来讨论道德立场则更具有普遍性，更适用于所有的人。因此公共议题的讨论必须要世俗化，绝不能宗教化。我们应该在不提到神圣启示或传统信仰的情况下，联合起来解决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巨大问题，包括艾滋病、贫穷、教育等等。我们应该将自己的信仰观点收起来，而和别人联合起来制定能对最多人产生益处的政策。然而耶鲁大学的法学教授卡特对此回应说，当我们在做任何道德立场的推理时，绝对不可能把我们对宗教的观点丢到脑后。卡特这样说道，无论人再怎么精心策划，他们在建立一个不含宗教对话的公共论坛时，到最后总还是会对那些参与有组织之宗教的人说，如果他们要加入有关公共事务的对话，就一定要先把他们所认为的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丢到脑后。为什么卡特会这么说呢？让我们开始先讨论一下，什么是宗教？有人说，宗教就是一种相信上帝的形式，但这个定义并不适用于佛教的禅宗，因为他们完全不相信有上帝。也有人说，宗教就是对超自然的信仰。可是这又与印度教不合，因为印度教不相信在物质世界之外还有超自然的境界，他们只相信在能经验的世界里有属灵的实质。那么究竟什么是宗教呢？宗教就是一套信仰，这套信仰解释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是谁，以及人类最重要最值得花时间去做的事是什么。举例来说，有些人认为物质的世界就是所有的一切，我们的存在纯属偶然，人死了就归于腐朽，所以人生最重要的事就是去做能让自己快乐的事，不要让别人把他们的信念加注在自己身上。请注意，虽然这些想法不是出于一个明确有组织的宗教信仰，但是它包含了一个主要的观念或故事，其中说到生命的意义，也指出能达成这个意义的生活方式。有些人称这是一种世界观， 有人称它是一种叙事认同。这两个词都是指人用一套以信心为基础的假设来看待事物的本质。其实这就是一种内隐的宗教。一般人都了解，我们对世界和对人类本质所持有和相信的某些观点会渗入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不论我们是否经过深思熟虑，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根据一些从生命故事中所得到的对生命意义的看法而来过生活和运作各样事物。当我们说你应该做这个或你不应该做那个时，就是将此内隐的道德和宗教立场化成外在的理由。实用主义者认为，我们应该撇下自己内心深处的世界观而寻求什么有时效的共识，可是事实上我们对于什么有时效的看法却是根据我们对于人为什么活着的看法。任何人所提出的增进人类快乐生活有时效的方法，必定已藏有他对人类生命之目的这个更深层次的信念。即使是最世俗的实用主义者，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也必定都带有他们对于人类如何能快乐生活的深深信念和解释。罗提坚称，所有以宗教为基础的信念都会使得有关公共事务的对话停止，但是所有我们对事物所持有的最根本信念几乎都是不可能向没有这些信念的人来证明的。其实很多世俗的观念，例如自我实现及人类自主等，也是不能被证明的，因此也应该会造成对话停止，正如他们所说圣经会如此一样。有些话对于讲它的人来说只是一般的观念，但其实那些话在本质上常常具有深刻的宗教性。假设有两位女士在辩论， A 女士说，要解除对穷人的重重保护网，因为适者生存。 B 女士回应说，穷人也有过好日子的权利，因为他们也和我们一样是人呢。 A 女士可能反驳说，今天许多的生物伦理学者都认为所谓人类的观念是人为外加的，并无清楚的定义。我们不可能顾到所有生物的目的，只能将之作为一种手段。有些生物一定得死，好使别的生物能生存下去，这就是大自然的运作方式。 B 女士可能提出实用主义的论点，我们应该帮助穷人，因为这会使社会更加美好。 A 女士也可能提出许多实用主义的回应，那为什么不让一些穷人死去，这样会更增加效率。 B 女士可能会被激怒，火气很大地回答说，让穷人饿死是很不道德的。 A 女士可能会反驳说，谁说每个人的伦理道德都得是一样的。 B 女士最后可能会咆哮说，我绝对不要活在你所描述的那种社会中。在这场交手之中， B 女士走的是罗尔斯的路线，她想要找到普世通行的中立和客观的论点，以说服所有的人我们不应该让穷人挨饿。她的争论失败，因为没有这样的论点。最后 B 女士坚持地肯定，每个人都应当是平等和尊贵的，但这仅是因为她相信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在她的信念中有一条是认为人类远比石头树木贵重，虽然她不能从科学的角度来证实这一信念。终极而言，他对公共政策上的看法是根据他的宗教立场。因此法学教授佩里总结说，不论是从任何事件来讨论公共政治的议题，若想在以宗教为基础的道德论点和以世俗为基础的论点之间设立一个无懈可击的障碍是非常不切实际的。罗提和一些其他人认为宗教的论点常会引起争议，但是佩里在他所写的《在上帝之下：宗教信仰与自由民主制度》一书中反驳说，以世俗作为道德立场的基础，其争议性 并不比以宗教作为道德立场的基础更少，而且我们可以提出强有力的证据证明，所有的道德立场都至少是隐含着宗教性的。然而，很讽刺的是，坚持要在公共论坛中排除宗教论点的看法，它本身其实就是一种具有争议性的宗派想法。当你进入公共论坛时，绝对不可能把你对终极价值的信念丢在脑后。让我们用婚姻和离婚的法令来做讨论，我们是否可能制定出能符合众议又有时效的婚姻和离婚法令，但却不涉及到任何关于委身的观念？我不相信这是可能的。你所认为的正确或应该有的法令，是根据你所认为之婚姻的目的而定的。如果你认为婚姻主要的目的是养育儿女以造福社会，那么你就会让离婚的手续极为困难。但是如果你认为婚姻主要的目的是男女双方的快乐和彼此感情上的满足，那么你就会让离婚的手续非常简单。前一个观点的根基是人类的兴旺与安康，在这个根基上，家庭远比个人重要。我们可以在儒家、犹太教和基督教的道德传统中看到此观点。后一个观点对人性所采取的立场则是更多的个人主义，其根基是启蒙运动所带来的对事物的理解。因此，你所认为的实用的离婚法令乃是基于你前设的信念，什么是快乐和圆满的人生。然而，对于这一点，并没有一个客观而普世通行的答案。虽然现在仍有许多人呼吁在公共论坛中排除宗教性的观点，但是越来越多的思想家承认，包括宗教界的和世俗的，这种呼吁本身也是属于宗教性的。